我在迷蒙的昏睡中，似乎有人用粗哑的嗓音在逼问我。当我渐渐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被绑在了椅子上，四周光线昏暗，像是在一间仓库。一个戴着宽大墨镜、穿黑色衣服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想起周琦账户被提光的那段视频，定格在照片里的人就是他。我浑身打了个冷战，恐惧地说：你是谁？周琦是不是你杀的？
怎么会呢？
他俯下身，我这才看清那男人的嘴上带着变声器，声音才会变得这样粗哑。
你忘了吗？是你选择杀了他。
我尖叫着说：不是我，你这个变态，你放了我。他却拿出我的存折说：
告诉我存折的密码，否则就是死。
我在惊吓中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我哭着把密码告诉他说：
求求求求你放了我。
可他却抚着我的头发说：
怎么求我放了你呢？事隔一年你就把游戏规则忘了？你要祈祷渡海真的爱你。
我突然惊醒过来，5万、10万、20万，那不正是周琦账户里的存款总额吗？我颤抖地说：
难道你用周琦的钱买了他的命，你现在用这些钱来买我的命？
我终于明白周琦尸体上那句话究竟说的是什么了。
我结束了周琦，又成了新的起点。
但那黑衣人却阴冷地笑了：
怎么能说是周琦的钱呢？难道你不知道他在你之前也有过婚姻吗？
他忽然拿起身边的胶条封住我的嘴巴，然后接通了电话。他用低沉阴冷的口气说：
你是渡海吧？想你老婆回来还是要钱呢？
我坐在椅子上拼命挣扎，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个无限循环的游戏，用金钱去诱惑不坚实的爱情。周琦带着婚戒的无名指，期望而断的左手像金条一样抽着我的神经。我悚然地预想着自己的下场，满心冰凉。我含混不清地叫嚷着：
是谁？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
可就在这时，我家人收住声音，因为还在那边给渡海打电话的黑衣人怨毒的口吻让我觉得他不像是个男人。我望着眼前的黑衣人揣测地问：
你是周琦的前妻林梅？
黑衣人一瞬间愣住了，半晌才摘下了变声器，嗓音里带着暗哑。黑衣人一瞬间愣住了，半晌才慢慢摘下变声器，嗓音透出阴柔的女声：
如果我告诉你，在我病危的时候，周琦拿了我借来的35万手术款跑了，你是不是就不会奇怪了？
他认为我的癌症没有希望了，不想把钱浪费在我身上。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你在网上晒结婚照，我还真找不到他。其实，我也只是想和他玩个游戏，看看这样薄情的男人能不能找到不被金钱诱惑的爱情。我极力地解释：
你放过我吧，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我和你之间的恩怨没有任何关系， 35万你拿走，你困着我有什么意义呢？
林梅却摘下黑色的眼镜望着我，难道你不想知道杜海是不是真的爱你吗？我声嘶力竭的尖叫挣扎，林梅看着我无力的笑了，可是她不知道我这样大动作的表现惊恐，实际在掩饰我背后的双手，我正试图挣脱她绑得并不牢靠的绳索。林梅太自信了，她背对着我重新打起电话，我突然挣脱了捆绑，疯了般挥起凳子砸晕了她。我站在黑暗中，心里传来一阵阵的冰冷，不只是为了刚刚的惊险，也为这个世界的无情。这世上还有真情存在吗？又有谁能抵得过金钱的诱惑呢？地上的手机依然有杜海关切的喊声，我拾起林梅的变声器和手机说，0:12，菊心街12号，20万，洛北街32号，你妻子死，你只能选一个。杜涵突然没了声音，良久才说，真的吗？那一晚的0:12，我悄悄地跟踪杜海，看着他推开了菊心街12号的门。